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那天，萧君墨在大雪茫茫的白鹿原上满地打滚，欢快的笑声在雪地上传出很远。直到一大片冻僵的尸体蓦然扑入眼帘的时候，他的笑容才戛然而止。一眼看见那么多死人，他吓坏了，赶紧躲到了父亲身后。他问父亲，那儿怎么有那么多死人？父亲长叹一声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萧君墨没听懂，父亲又说，那是远近四方遭了雪灾的百姓，想逃进长安城找一口吃的，却连走到城头的力气都没了，只能饿死或冻死在半途。那是萧君墨有生以来第一次思考如此大规模的死亡，那些尸体深深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也在许多日子以后触发了他的思考。
这事儿朝廷不管吗？
萧君墨似懂非懂地问。朝廷也在管，奈何管不过来呀。父亲说，长安城再大也装不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数以十万计的灾民。朝廷头些日子还大开城门，后来就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了。圣上一开始每天都在朝会上说赈灾的事，后来却连统计死亡人数的奏章都不敢看了。
救不了百姓的朝廷要他何用？
萧君墨说。那时候他已经开蒙读书了，也模模糊糊懂得一些经世济民的道理。父亲苦笑了一下，摸着他的头说，
是啊，孩子，你这话问得好啊。爹忝为朝廷命官，看着这么多百姓饿毙冻僵，却束手无策，爹问心有愧呀。爹这颗心呐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，连喘气都艰难。
萧君墨没听父亲讲完，就拉着他的手朝那些死人跑去。父亲问他做什么，萧君墨说，您救不了他们，至少该把他们埋了。父亲哭笑不得，说这么大的雪，老天自会埋了他们。萧君墨却说，这不一样，老天埋是老天的事，咱埋是咱的事。父亲拗不过，只好跟他一块儿挖雪埋尸。可萧君墨没埋几个便累坏了，躺在雪地上呼呼喘气。父亲拍了拍他红扑扑的小脸蛋，一脸苦笑说，
傻孩子，这么多人你埋得完吗？
萧君墨眨巴着眼睛望着灰沉沉的天空说，
爹，以后我要是当了朝廷命官，一定不让百姓饿死冻死。
父亲先是一怔，紧接着便欣慰地笑了说，
好孩子，有志气，你将来做了官一定要替爹还债。
还债？
萧君墨不解。
是的，帮爹还良心债。
父亲说，
爹做官救不了百姓，你以后做官就要多救一些百姓，这样就帮爹还了债了。
那要是孩儿太笨，将来做不了官呢？
萧君墨又问。
父亲说，不做官也可以做好事嘛，也可以救人呢，只要你啊存着这颗心。
从那一天起，萧君墨便深深记住了这句话，做不做官是不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存着一颗做好事的心，救人的心。是的，救人，唯有去救更多的人，才能偿还对蔡建德、孟怀让的亏欠。此刻地道的前方隐约露出了一线光明。萧君墨知道，尽管外面依旧是那个充满了阴谋、杀戮和死亡的世界，可同时也是一个等待着他去救人的世界。 这个初夏的黄昏，残阳如血，染红了西边天际，也染红了夹峪沟的麦场。老村正和孟怀让现身之前，向裴廷龙提了个条件，让他先把村民们放了。裴廷龙知道目的已经达到，便放走了那些老弱妇孺。然后老村正和孟怀让就像两只白色的大鸟，从祠堂屋脊上飞了下来。落地的瞬间，老村正的龙头拐杖便爆开了一名甲士的头颅，孟怀让的陌刀也割开了另一名甲士的喉咙。于是一朵血花便像鲜花一样迎空绽放，一串血点恰如雨点一般洒向大地。裴廷龙躲在龟甲阵中，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杀无赦，然后众甲士便疯狂地扑了上来。孟大郎至此才意识到，父亲和老村正是不可能放弃抵抗的，而姓裴的狗官也不可能真正赦免他们。孟大郎为自己觉醒得这么晚而感到悲哀，他努力想让父亲相信，他告发萧君墨并不是贪图钱财，而真的只是因为害怕承担窝藏侵犯的罪名。可父亲并不相信，所以孟大郎决定到黄泉路上再慢慢跟他老人家解释。于是孟大郎便赤手空拳地冲向了悬甲位，然后一道刀光闪过，他的头颅飞向了半空，身体却诡异地往前又跑了几步才扑倒在地。老村正和孟怀让发出两声响彻云霄的怒吼，在吼声刚刚抵达众甲士的耳膜时，龙头拐杖和陌刀便已双双而至。龟甲阵两翼的弓手试图捕捉这两名凶犯的身影，可纠缠不清的混战局面却令他们无敌放矢。随后空中的血花一朵接一朵地绽放开来，干涸的土地贪婪地吸吮着飞溅而下的串串血点。决然赴死的老村正和孟怀让就像阎王派来的两名使者，径直热烈而冷酷地宣告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。两个凶神好几次试图攻击龟甲阵背后的裴廷龙，却都被铜墙铁壁般的盾牌挡回去了。裴廷龙听见他们的武器撞击在盾牌上发出的咚咚闷响，一度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要从胸腔中迸裂而出。环蝶衣、罗彪和红玉自始至终一直站在一旁观战，起先是不愿与二人为敌，毕竟他们是萧君墨的朋友，可很快就变成了不敢，因为这两尊凶神的战斗力实在骇人，光是站在七八丈外感受二人的杀气，他们就觉得惊心动魄了，更别要说冲上去跟二人交手。当二十几名玄甲卫先后横尸麦场，老村正和孟怀让共同演绎的这场狂欢终于接近了尾声，他们自己也已伤痕累累，体力也随着鲜血渐渐流失。龟甲阵两翼的弓手不时时机地射出了在弓弦上等待已久的利箭，很快就把这两尊凶神射成了两只刺猬。老村正和孟怀让仰天狂笑，最后倒下去之前，老村正狂吼了一句：
爷爷，我不是孙六甲，我叫蔡建德。
孟怀让也吼了一句：
老子我不是孙阿大，我叫孟怀让。
裴廷龙透过龟甲阵的缝隙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，想不通这两个疯子临死前狂喊两个陌生的名字到底有何意义。直到老村正和孟怀让的尸体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，裴廷龙才下令对祠堂发起进攻。众甲士冲进了祠堂，在正堂左侧厢房发现了孟二郎僵硬而冰冷的尸体，在右侧厢房发现了被捆成一只粽子的金牙，除此之外连个鬼影都没有。裴廷龙气急败坏，下令掘地三尺也要找出萧君墨和卞才。掘地三尺是不可能的， 不过玄甲卫的确搜遍了祠堂里里外外的每一寸土地。当夜色彻底笼罩了贾雨沟，几名甲士才长着灯笼在马厩的角落里发现了异常。随后七八个甲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块大石头挪开了少许。裴廷龙闻讯赶到，盯着那个黑黢黢的洞口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欢蝶衣、罗彪、红玉站在他身后，惊愕的表情也与裴廷龙如出一辙。亥时时分，崔县令慌里慌张地跑来向裴廷龙禀报，说他的一队手下在东南方的山岭上被杀了，唯一的幸存者坚称在那里遭遇了萧君墨等人。裴廷龙阴沉着脸听他说完，才轻轻地爆了一句粗口，怎么到现在才来禀报？崔县令对于裴廷龙的粗口不太适应，愣了一愣才道，卑职一直按计划在原定地点埋伏，可等到天色擦黑也没半点动静，只好叫手下归队，后来发现有一队迟迟不归，便派人去找，这才知道出事儿了。
你的手下没说萧君墨往哪个方向跑了？
说了，说是西南方向，卑职以为那小子说胡话，可他坚持说自己没看错。
西南方向？
裴廷龙蹙紧了眉头。
你的人是在哪里遇袭的？
在北渠铺附近。
裴廷龙思忖着，命副手薛安取来地图，二人研究片刻，薛安诧异道，
从北渠铺往西南是石门山，石门山两边是库谷关和大昌关，难道咱们之前的判断错了？他们没打算走武关，也没打算下荆楚。
裴廷龙盯着地图沉吟良久，缓缓道，
不，咱们的判断没错，依我看他们定是打算取道石门山，从丰阳县沿乍水浔水南下，往东迂回至浔阳县，再沿汉水东下，所以他们的目标仍然是荆楚，只是绕了一个大圈避开了武关。
薛安恍然，
传我命令，库谷大昌二关即刻加强巡防，派出巡逻队搜索附近山林，发现任何可疑对象立刻逮捕，胆敢抗拒者格杀勿论。
是。
薛安回头要去传令，
等等。裴廷龙抬起头来，不必传了，集合队伍，我们连夜赶过去。
一大队黑甲在夜色中急速奔驰，裴廷龙一马当先，手上的鞭子疯狂地抽打着马臀。有生以来，他还从没感受过像今天这样剧烈的挫败和耻辱，这两种情绪对他而言太陌生了，而正是这种陌生加剧了他的痛感。姨父长孙无忌曾对他说过，世家子弟入仕为官，不管哪方面都比寒门子弟有优势，唯独有一点远远不如。裴廷龙很好奇，问到底是哪一点。长孙无忌说，
任性，世家子弟从小养尊处优，凡事顺风顺水，往往养成骄矜自负之习，一旦时运不济，遭遇挫折，便很容易一蹶不振。说白了，便是三个字，输不起。裴郎应知，这世上的成大事者都有一个共性，便是输得起，输了再来，最后便赢了。老夫这话虽然不一定中听，但却是肺腑之言，万望裴郎切记。
裴廷龙记得当时听见这些话，便在心里笑长孙无忌迂腐刻板。类似这种戒骄戒躁、百折不挠的老生常谈，他从六岁开蒙读书的时候就懂了，何须你长孙相公耳提面命？然而此刻，裴廷龙却发自内心的感激姨父。倘若不是他老早便给自己敲了警钟，遇上今天这么大的挫折，自己很可能便丧失勇气和自信了。黑夜沉沉，群山茫茫，裴廷龙不知道萧君墨逃向了何方，
但是他已经知道，经受挫折是人生的题中之意，也是每个世家子弟必修的一课。所以，此刻的裴廷龙已决定，要做一个输得起的人。不管要跟萧君墨较量到什么时候，他都乐意奉陪到底。萧君墨，从现在起，我裴廷龙就是你的梦魇，我会一直追逐你，缠绕你，直到你窒息的那一刻。
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